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研读神的话语，作为我们人生的指标。我今天想跟大家谈的是有关基督徒的品格这一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有了基督的救恩之后，我们必须要活出那样的救恩配称的这个品格。谦卑是我今天要讲的，谦卑是基督徒最美丽的品格之一。每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要素，是所有的基督徒侍奉的基础，更是我们教会合一的必要条件。山谷基督徒会堂是一个蒙福的教会，我们山谷会堂的弟兄姐妹是蒙福的一群。过去13年以来，我们能够在稳定当中不断的成长，不但是教会人数的增长，更是弟兄姐妹灵命的成长，我们真正是为此感恩。但是是什么样的品格能够使我们维持在他的旨意当中继续成长呢？我认为谦卑这个品格。不但如此，谦卑的品格实际上超越了我们个人灵命的成长，它包含了许多人际关系的考量，靠着它更得以彰显这个信徒以神为尊、以己为卑的教会生活。因此今天我想用从至高长进到降卑作为题目。过去我曾经讲过一个讲题，是从聪明长进到愚拙。那今天我讲的是从至高长进到降卑，这个范围要比从聪明长进到愚拙还要更大。这个题目跟希望能够跟大家互相勉励。当我打开圣经开始准备这个讲题的时候，哇，有关谦卑的话语一段又一段，一节又一节的浮现出来，他们是如此的丰富。特别是在新约，因为这都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自己还有他使徒在初期教会生活当中的给我们的教导。我想就下面几个方面呢跟大家有一点互相的激励跟研讨。研讨这个从至高长进到降卑，那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是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榜样，第二呢，我们降卑的表现，表现是有面对什么东西，你表现出来。所以我们有为了看着自己的谦卑，我们有看到别人的谦卑，还我们看到与神的谦卑，我们一同探讨至高降卑。那在继续下去之前，我们大家先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赐下救恩，使我们能够得到爱与赦免，但是你更赐下圣言，使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建造我们的人生，我们能够侍奉神。求你今天早晨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帮助我们灵命的成长。谈谦卑就使我想到以色列国族最强盛时候的一段历史。那个时候所罗门承继大卫为王，国父可以说是国父， 明墙，当这个圣殿最后完成的时候，真是可以说是举国欢乐。在献殿的仪式上面呢，所罗门带领众民所有的民众大家都俯伏叩拜，把荣耀一切的荣耀归于神。当所罗门祷告完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那里的燔祭和其他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这时候在所罗门的心中，他只有一个降杯的自己，一个得荣耀的耶和华。耶和华在荣耀中就给了一个很大的承诺，这承诺是这样子写讲的：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神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是在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四节，降杯的子民得荣耀的耶和华。这是何等美丽的一幅景象，勾画出以色列的盛世。可惜呢，我们都知道好景不长，对不对？不出两代，骄傲就使这个国家由强变弱，以色列全国亏缺了神的荣耀，无法成为所有世人的祭司。先是分一个国家分裂成两个国家，其后被外族入侵并被掳掠了。那今天作为21世纪的新约圣徒，我们一方面当然为以色列民族数千年以来所受的苦难而惋惜，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大家都感觉出来，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个末世所有的局势，我们何等期盼主耶稣基督的再临，能够带领所有谦卑的子民一同完成在地上建立神国的神圣工作。那现在我刚刚想说，我们有几个看见，第一个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的榜样。讲到降杯，没有一个人要比耶稣做得更为完美。耶稣基督是完全谦卑顺服，他是以无罪之身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成就那个完全的救恩。至终呢，圣经上说神把他升为至高，因为这是唯一的救法。因着主耶稣基督完全的降杯，他就一次成就了所有的救恩。这也是神要借着主耶稣基督的降杯作为我们每一个信徒生活上的榜样。我提两个先知的名，第一个是先知以赛亚，第二个是使徒约翰，看看他们所看见的图画是怎么样。先知以赛亚，他有幸看见那个至高荣耀的神，但是他也见到那个卑微的主。使徒约翰呢，他是见在拔摩海岛被放逐的时候，他见到那个将要再来的基督跟那位得胜的主。他们明白什么是唯一的救恩，谁能带给我们完美的榜样。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里就描绘了这个至高有尊荣的神。这怎么讲呢？我念给大家听。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来遮满圣殿，其上有沙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 万军之耶和华，你的荣光充满全地。这是以赛亚所看见至高有尊荣神的样式。但是我们当我们读下去，读到53章第3到第5节，那里却描绘了一个完全降卑的主。那你怎么说呢？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但我们也不尊重他，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哈利路亚。那我们跳到启示录了，启示录19章第6节，那里使徒约翰描绘再来的基督，得胜的主。他说，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他们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是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由最高降低到降卑到最低，他经历了我们人世间最大最大的痛苦跟哀伤。不但这痛苦不但是这个肉体的，更是心灵的。我们知道，因为他的灵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暂时与父神完全隔绝了。但是我们，如果你信这个救恩的话，你知道他是最终又从最低升到最高的。马可福音有一句话，10章第45节，就一句话就点明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真正使命。他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保罗在腓立比书，今天我念很多的圣经，因为是何等宝贵的话语在里面。腓立比书2章第5节到第9节那里勉励我们，当以基督为榜样，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为门徒洗脚的事迹吧？他在受死之前，被捕之前，亲自给我们这样的教导，是要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约翰福音13章第4到第5节跟第14节那里记载了最后晚餐发生的事情。那里说，当吃完饭，耶稣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进那个盆子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去擦干，然后教导门徒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耶稣基督放弃他那个在天上尊荣的地位，到世间为了是要救我们每一位。他用那个曾经创造宇宙万物的同样的一双手为门徒洗脚，是要给大家一个榜样。彼此洗脚的意义何在呢？是愿意卑微自己，一直到奴仆的地位去服侍他人，不以他人的肮脏为意，帮他洗净，能够安心的与神一同坐席。有些教会除了洗礼跟主餐作为圣礼之外，还加上门徒彼此洗脚作为他们的圣礼。 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榜样，那我们看看降杯有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呢？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有三章的篇幅，那三章耶稣所做的一次做的教导超过万人以上，是在一个山坡上所做的，所以一般人我们就叫他把这三章圣经当作是登山宝训，对不对？因为耶稣把生命当中最大的宝贝跟福气带给世人，因此被称为登山宝训。但是他又被称为天国的大宪章，因为耶稣基督把天国公民应该有的品格以及他们应该遵循的律例通通列举出来。那第五章的三到八节呢，那里开宗明义就给了我们出于天国公民应当有的八种品格以及他们所带来的福气。这八种品格几乎都跟谦卑有关系，其中六个是直接有关系，最后两个是间接的关系。那我念给弟兄姊妹听，这个六个我挑出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他们必得见神。虚心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离开神我们什么都不是啊，无可夸耀的，因此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为自己的罪为这个世上的苦难而悲哀，因此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谦和的心柔软的表现，因此他们必承受从上面而来的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不足渴求公义，因此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充满同情关怀跟慈爱，因此他们必蒙怜恤。最后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没有任何的嫉妒任何的骄傲，因此他们得以见神。这里我们看见几乎每一个福气都离不开谦卑的为人。那到底什么样的表现？有三方面的面对。第一个是面对自己如何自卑，第二面对他人如何自卑，第三面对神如何自卑。面对自己，不以肉体夸口，不借肉体夸口。腓立比书三章三节跟加拉太书六章十三节，不以肉体夸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以自己天然的血统家世聪明才智跟能力来夸口。在所有的人当中，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讲，保罗是最有资格夸口的，但是他用他自己的生命劝我们不以肉体夸口。世界的上面的成就不是我们的宝贝，属世的成功也不值得夸耀。那保罗再加上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到第八节，他做这样的解释，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我们知道以色列国的第一个国王是扫罗，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那这里还说是保罗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是他父母亲都是纯种的希伯来人。就律法上说我是法利赛人， 是诠释法律的，律例的。九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九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从世界的眼光来看，保罗有了 everything， 但是保罗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不但如此，我把万物也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感谢神，在我年幼的时候，神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降卑的教训，种下我其后悔改归主的种子，并且对我一生的所走的路有很大的益处。我的父母看重教育，把我跟我的弟弟送到在台北市台湾台北市这个一个刚刚创建的一个小学，非常有名是他的严格教育，所以把我们送到那里去接受严格教育。我上的那班就是学校的第一届的毕业班，校长呢有很强的企图心，他希望能够在台北市的这个初中联考当中一鸣惊人，拿个状元。假使没有状元的话，希望在前五名当中能够挤进几个名次。校长于是选了五个学生，提供额外的课外补习，希望当中有一个人或者两个能够达成任务。那我是其中的一个学生，我的功课是还不错，但是养成我骄傲之心。我还记得在毕业纪念册当中，导师对我的评语，他说此生就这个学生啊，短小精悍，我想长高也长不高，这短小精悍，才高自大，但若少一分骄横，多一分谦卑，当有更大的成就。学校安排我们很多的模拟考试，彼此竞争，还安排其他小学举行这个联合模拟考试，考到后来题目跟答案甚至答案都差不多都会背了，满分有什么稀奇，谁先交卷离开考场谁才神气。但是我们去考试了，没想到放榜的时候我未能考到第一志愿，因为国文拿了69.5分。学校帮助我去调卷，发现占30分的作文得了0分，还有4个大字的标示文不对齐。原来那次考试作文的题目是我要做个发明家，那我呢竟被我写成我要做个科学家，从头到尾一次都没有提到发明，全是研究研究。我想老师看了会气死，但是以为我故意捣乱，但是实质上是因为我题目还没有看清，我就下笔即挥，想抢在第一位交卷。那我为什么写成我要做个科学家呢？因为有一次模拟考试，那考题就是我要做个科学家，我一忙中发明跟科学两个有不同都忘记了，所以想抢在第一位交卷，没有看清楚就下笔，结果第一位交卷给大家看看我的实力。那时候我的母亲已经信主，她眼看丈夫跟儿子都失眠了，这个她请教会一位女传道，叫做邵师母的，她到我们家来，给我们劝慰，为我们全家祷告。邵师母的劝慰深深打入我的心，她只讲了3件事情。她说第一件，人生必有挫折，这一次的挫折你能说你怨得了任何人吗？这都是你自己骄傲之心造成的。 第二点他说，许多时候挫折跟失败就使我们得到教训，能够成为我们以后做人的益处。第三呢，他说神特别关爱你，矮矮小小的在你年轻的时候就把谦卑的道理借着这个挫折放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一生受用。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神借着师母送给我的这些话。三年以后呢，又要考了，这次要考全台北市高中的联考。这一次呢，在每一个科目的考试当中，我即使写完了，我也坐在考场里面检查，又检查又检查，不到铃响不交卷出场，结果考了第一志愿。就在那一年的暑假，我在青少年的夏令会当中就认罪悔改信主，因此我是15岁就信主。神也让我看见降卑是一生当学的功课。使徒保罗劝我们不但不要以肉体夸口，他也劝勉我们不要借着肉体夸口。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借着，就是靠着他。这也是特别针对教会一些这个犹太人坚持要信徒受割礼守律法的义，并且以此来做夸口。保罗说他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加拉太书第六章13节，这是特别对有心追求又有恩赐愿意侍奉的弟兄姐妹一个提醒，不要借着我们能够守诫命守礼仪热心侍奉就夸口，不要认为比别的弟兄姊妹更有追求就夸口，这些都是骄傲的表现。要夸的只有我们主耶稣的十字架，与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这个事实。那等一下，保罗第二点提醒我们在面对自己的时候，不要怎么样，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的合乎中道。姜杯是知道自己这个与在神跟众人面前所当站的一个地位，你不要看高自己，也不要看低自己，照着我们信心的程度看得合乎中道。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3节到第4节那里勉励我们，他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弟兄姐妹们，降杯不是我们假装一下虚伪，只是在姿态上降低，那心里老大不服气啊。降杯也不是要我们走另外一个 extreme， 我们妄自菲薄，看清自己，甚至自暴自弃，消极度日。降杯是知所进退，不亢不卑。看起来我们的祖先的在品格上的教导跟圣经是相当吻合的，知所进退，不亢不卑。不要忘记我们都是耶稣基督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神看重每一个肢体，神也使用每一个肢体。那这是第一个面对，是面对我们自己。我们思想一下，我过关吗？面对我们自己，我们这样子做得到吗？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那第二呢，我们面对他人，不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尊重别人，彼此洗脚。 就是我们面对他人。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到第五节那里，保罗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知道保罗在所有的书信当中，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讲了多少次我都算不清楚，不知道多少次，这是保罗从心里所讲的话，希望大家能体会他。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总是想到别人的长处，不要去挑别人的短处。那这里顾别人的事，也是因为看到别人有别人的长处跟短处，别人有别人的生命上的要求。我们看到别人的长处之后，我们看到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自愿去服侍他们，或者与他们同工。那尊重别人彼此洗脚呢，是尊重别人的想法跟意见，把自己降卑一点，不去计较身份跟地位，但是使用你神所赐给你的能力，你的恩赐跟你的资源，彼此服侍，互相建造。哇，这是何等智慧的言语。我相信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些言语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跟人相处就有大的改变。但是这也是神所期望我们所做的。那第三个面对就是面对神，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环，这是最重要一环，是我们面对神的表现。降卑，怎么降卑？第一，承认自己一切的能力跟恩赐都是从神而来的，因此愿意为神所用，并把荣耀归给神。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能力都是从神而来，从上面而来的。那有一个负面的例子，就是保罗写书信的对象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教会我们都知道啊，充满了才干，但是缺乏生命，分门结党，自高自大。那保罗在那里提醒信徒，他说我们的天然的能力也好，聪明的才智也好，是属灵的恩赐也好，都是从神 所领受的，是蒙圣灵随己意运行分给个人的。既然是从神而来，我们理当心甘情愿乐意的把这些能力跟恩赐为神所用，并且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所以两个意思，第一个，这些能力跟恩赐为神所用，第二呢，当做出来的是有成绩的话，也把荣耀归于神。没有什么这个成就是值得我们去自夸，也没有什么恩赐不该用什么恩赐来荣耀自己而不荣耀神。那第二，还有第二点，明白神的爱跟赦免全是本乎恩典，因此能够真正的降卑，并且甘心情愿把这个恩典跟他人分享。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四节那里说，保罗提醒我们了，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按着我们的本性跟我们的行为，我们其实永远也不配得到那个爱跟那个赦免。我们所白白得到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偿还，因为那完全是本乎恩典，不是由于自己有多高，我们行为有多完美。因此我们只能谦卑在神的面前， 以感恩之心来接受，算是一个大礼物给我们每一位吧。接受这个礼物，并且心甘情愿把这个礼物跟他人共享。如果一个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把这个礼物拿出来给他人共享，那就是我们教会可以完成我们教会的使命，这用这个资源把福音传出去。保罗说，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而成的。我希望这也是我们每一天感恩的祷告。神引领我们，当我们信主以后引领我们，带我们走一条路，这一条路是恩典之路。只要我们紧紧的跟随他，你看左边也是恩典，右边也是恩典，处处都是恩典。假使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我们让神带领我们一起走这个恩典的路的话，你会感到何等的有福气。那降杯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降杯的结果两节圣经，第一个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这个登山宝训的第一福，第一个福气，这带给我们有福的人生，请你相信。那第二个，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在路加福音14:11那里说的。当我们真正降杯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升成至高，这是神永远的应许。神让我们经历一个有福的人生，也是一个升华的人生。那具体而言呢？具体而言，有福的与升华的人生包括哪些实质？降杯又能够使我们得到什么样的福气呢？有四个，我们分享一下。神的赦罪、医治、保守跟祝福，承认吗？我们生命成长跟侍奉的动力可以吗？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喜乐跟平安，还有最重要的是教会的合一。我们看到多少的教会起先很旺盛，大家但是久了大家各有各的理想或者什么，坚持自己的想法，不愿意降杯，就造成教会的分裂。这不是一件事，这是许许多多遇到。神的赦罪、医治、保守与祝福。还记得我刚刚提到所罗门带领全民向至高神敬拜的时候，耶和华就应许，给了应许，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使徒彼得呢，在彼得前书5:5-6，刚刚我们诗会的人带我们念，勉励我们自卑，彼此顺服，并且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时必升为高。他是彼得的勉励是这样子讲，他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呢也要彼此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升高。那第二个福气呢，是神的能力成为你生命的成长跟侍奉 的动力。神很奇妙的，这一点保罗抓到了，神的大能只有在人的软弱上才显得完全。保罗为什么抓到这一点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保罗身上有一根刺， 他祈求神把那根刺除去，但是神说到其后保罗见都明白了，说到他有了身上的刺才会有这个神能力的服辟。因为神对保罗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从那天开始，保罗就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耶稣基督的能力服辟他。当我们降卑的时候，神的能力才能够彰显出来，在你的身上，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侍奉也好，成为他们的动力。这是升华的人生。第三个，这个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平安跟喜乐。保罗在腓立比书那里勉励我们常常喜乐平安，只要我们维持一个谦让的心，在基督耶稣里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能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就是前两天吧，我们教会的长青团契在圣若梦这个 roundhouse the garden 的花园里面，我们聚会，我们欣赏枫叶，数算恩典，献上感恩。说实话，在我们这个年龄，弟兄姐妹的分享都是强调神所赐下的健康、平安跟喜乐。名利对我们来讲不再是考量，但是保罗提醒我们一点，唯有谦让之心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跟喜乐。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五到第七节那里，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和意念。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有一个因，有一个果。这里谦卑是因，喜乐跟平安是果。我不管你怎么讲，有人说啊，我有喜乐平安，但是如果这个喜乐跟平安不是建立在你谦让之心之上，那个喜乐平安中间是不是完全的。最后就是教会的合一，这是何等的重要。基督教会是神国在地上的部分实现，门信徒的品格是建立跟维持教会的必要条件，而谦卑是我们信徒最重要的品格之一。我们有了谦卑，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得以在教会当中得蒙保守，使得教会能够继续成长，直到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好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到第三节、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那里所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里我们看见，又看见一次，谦卑走在最前面，凡事谦虚，第一件事情，这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一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还有两分钟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神的话语真是带着能力，我希望每一个信徒呢，都能从他的话语当中得到教训，得到勉励，大家能够心连心， 现在不能手拉手的啊。这个心连心，一同学习这个降杯的功课，学习如何面对自己降杯，面对众人降杯，面对神降杯，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哎呦，时间到了。这是信号。没有，还可以吗？是给我40到45分钟的，所以我不能超时。现在是45分钟了。我们就念一下这个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念。面对自己，不以肉体夸口，不借肉体夸口，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得合乎中道。面对他人，个人要看他人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尊重他人，彼此洗脚。面对神，承认你自己一切的能力恩典因用神而来，因此愿意为神所用，并愿意明白神的爱与赦免，原是得蒙恩典，因此能够真正降杯，跟心甘情愿的恩典与他共享。感谢神，这些话语赐给我们何等的宝贵！今天早晨在我们当中，也许有人在寻求真理的朋友，你愿意降杯一点，承认自己的不完美，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吗？愿神保守他自己的话语，感恩节快乐。